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好，请看前面一张华严的三圣，这是台湾的木雕。木雕在台湾最有名应该是三义吧，这是卢院长在往生前最后一个心愿，好，已经圆满。啊，后面就是华严经的经文，我若没有记错了，应该是一个初发心功德品的一段经文，嗨，啊，全部是那个萧南木雕的，啊，然后好，那我们先讲今天要讲的进度，请看78页。今天终于第五地南圣地，啊，经文就全部讲完，请翻开下一页79，十住经卷第二，也就是十住经事实上有四卷。好，我从开始上这个课一直上，应该是要上过 一年半以上了吧，那80集了哈。十住经卷第二终于就全部到这里就圆满，你不用紧张，将来最近太多事情很忙，所以我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这是第五地嘛，所以前一本呢1到200多页的会印一本给大家，那目前是边教边边教然后边整理。好，所以我们先看78页。丙酒破诸外道邪见，先写外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婆罗门呢，是非常强盛的。那印度呢有六派哲学，啊，这个还是要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不过师父今天要讲的是简单的吧。光六派哲学呢，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开一年的课是开不完的。讲数论派啊，什么派什么派。那简单讲，佛陀在印度的佛教写是多神教。最有名的是啊，就是婆罗门教，就是湿婆神，他们共三个，西法神、湿婆神。如果现在各位 YouTube 上点印度啊，到现在印度都还婆罗门教还是非常兴盛。第二个极端的两个，一个就是唯物主义的纵欲的，就是每天都吃喝玩乐的。第三个呢，就是另外一个端，就是耆那教，写耆那教就是禁欲主义的。连呢，然后盖一个鼻子，这样走路呢拿扫把，因为他认为一呼吸呢，所有的这个微生物都会死。但是佛陀觉得这个不是真正修行，所以佛陀是唯物主义，还有耆那教。那中间是湿婆神，那湿婆神婆罗门教是非常大，所以他挑战所谓的印度婆罗门教，所以他是反对党，啊，最有名的就是四种性制度。所以佛陀写中观中道，佛陀是中道的智慧。佛陀不认为苦行啊可以解脱的，但是佛陀也不认为说纵欲啊。现在我们说西方的教育很多都是物质主义，你问年轻人，你去大卖场走一个 Tesco 或家乐福，你问他什么东西最重要，他还是跟你讲10个里面有9个都可以说师父钱最重要。对，好，那师父也没有说钱不重要，我想从小你们都听过，我也听过我妈妈讲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但是现在面临了一个问题，那请问反过来想，邪有什么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就是你用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就会牵涉到每个人的精神生命不同，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文学，有人喜欢艺术，当然有人要摆明我什么教都不信，我信睡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那没办法。 可是人很奇怪，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哈，这死亡呢，从希腊的时候，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开始讨论过啊，一直呢啊到文艺复兴，或是啊西方的所谓的宗教改革，或是马丁路德，或是脑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死亡。所以佛陀呢，在是第六地一开始讲生老病死十二因缘，就是告诉你生从哪里来，死要去哪里。那修行你就要从了生脱死。所以中国从明朝以后，请写明末四大师开始之前呢，各宗各派都很兴盛啊。当然中国战乱也很多，中国最从正式明朝开始啊，禅宗跟净土宗已经辩论的时候，明朝开始呢，所有的祖师都喊一个口号，就是连孟参老和尚都会讲了生脱死。对，比如说我今天学佛啊，我不要读那么多，或是说师父你可不可以教我了生脱死的方法，师父人生很苦，我怎么今生能够出轮回。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好，等一下我还没讲完。那印度的外道，现在就讲外道邪见，是邪事实有62件，62种见。这62种见里面呢、啊、62种见哈、啊，最重要的就是我见，因为你有我嘛。那这里的我当然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都有，就是说我们生来我们都有一个念头：我的房子、我的庙、我的孩子、我的财产，乃至于说师父坐在这里，我的电脑、我的念珠、我的袈裟。所以这里面你可以听得出来嘛，有分好几类。第一个写是染污的，还有一个清净的，第二个是有世俗的，有世间的，好，分类有可以很多种。第二种是出世间的，出了家，现在的寺庙跟南传佛教离很远，好，也没有托钵，好，但是你不能说啊，他就不是佛弟子。第二个能够过午不食的人，当然师父很赞叹，但是摄律一戒很坚持之外，那你要饶益众生呢，那也是很难的。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的僧团状况跟呢所谓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那时候的印度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啊，我刚刚才跟师潮讲，专心听啊，我最近也在读，我重读的就是说，当佛法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中国人是怎么接受佛教，这个问题要常常去想，你不要觉得这不重要。中国人汉满蒙回藏苗瑶，简单的讲，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有一点像什么，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分明，各宗各派都兴盛。那请问这样当中第一个辩论的是什么？写就是慧远大师的沙门不进王者论，出家人到不了顶礼皇帝呢。在中国儒家跟道家，尤其是儒家啊，从汉代霸佐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治理天下。那不接受儒家呢，都是读老庄的，对不对？修道家。那请问你今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请问一个出家人遇到了皇帝，要不要顶礼呢？要不要三跪九叩？你不三跪九叩的话，是会被杀头的。可是在印度，好，凡是修行人都叫沙门，沙门啊，初一十五要剃头，这是印度教本身就是这样。印度很热，所以你看到印度的造型啊，图像造型里面，菩萨啊，上面都上半身不穿衣服的，对不对？他有碧川，有璎珞，菩萨都是非常健美的。可是中国人就不能接受，太个不庄严的，不合理，他就把它盖起来了，对不对？那印度哈、啊，各位若读过美术哈、啊，我提的虽然很广，只是要告诉你去思维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到底佛教呢，在印度文化里啊，写有什么正面的力量，或挑战传统的力量？这是师父这一段要讲的，破诸外道邪见。专心听，所以他要读很多东西。包含印度文化，印度的六派哲学，还有4种姓制度，一直到近代马哈甘迪、啊、最后都被枪杀的、啊、 所以美国川普总统被枪杀两次，其实我并不讶异，还会有第三次的。因为呢，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合理的人就接受，不合理的呢，就要想办法帮你解决嘛，或是斗争你。好，所以佛陀在面对这样的时候写，第一个，佛陀是政务的圣者，所以他影响力非常大，僧团呢1250人是快速就成长，因此变成以前印度供养婆罗门教或耆那教或其他宗教的功德主啊，就转向佛教了。这时候呢，外道是非常嫉妒的，所以写嗔心跟嫉妒心就变成斗争坚固的条件。再说一遍，嗔心还有嫉妒，这两个加起来就变成斗争坚固了。但因此外道常常要挑战佛陀的时候，就会派大弟子啊，须菩提、目犍连，或是啊，去跟外道辩论，或是显现神通，这要佛陀允许的。外道就是要破坏你。第二个，甚至呢，外道还会怂恿谁啊？这个是频婆娑罗王的这个儿子阿舍世王，对不对？频婆娑罗王跟韦提希夫人，这在《观无量寿佛经》，他生出的儿子就是阿舍世王跟提婆达多。所以你看，外啊有外道，内呢佛门呢也有嫉妒的人，还有呢出家还有六情比丘，每天都会聊天哈哈的，佛呵斥他的时候他才赶快跑起来，没看到的时候呢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当然这有一个问题了，也有人讨论哈，学者也有讨论，那这六群比丘既然在破坏佛教，那为什么佛要收他？那没办法，过去是佛陀的悲心跟愿力，就像这个割力王杀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叫以德报怨，一直到蒋中正。可是佛陀在世写是以大悲愿力去度伤害他毁谤他的人，所以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所以六群比丘初转比丘的里面呢，教成如尊者就是过去的割力王。照道理他杀佛的时候啊，他是应该堕地狱的，但是佛的大悲愿力说我成佛的第一个来度你，所以他就被功德力摄受成为印度人，最后五比丘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教成如尊者。好，这也就是佛教伟大的地方。好，那现在外道的邪见，邪见来自于什么？就是恶念，邪见嘛。还要写在旁边，外道有占有欲跟控制欲。抱歉，他只有两个寄送，但是师父要讲，其实这个我跟你讲也可以出一本论文的，就是佛陀在印度佛教里呢所怎么去面对所有的外道啊，怎么去降服。那很多经论，杂汉经、显神通，或是派弟子，甚至呢他挑战佛陀，甚至呢他破坏你僧团，其实这都可以写一本书。但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出家人以前对这个都没什么兴趣，可是现在资讯比较广啊。第二个，好，所以他秒断就是外道，一直到现在。好，那印度的外道是什么？是婆罗门教、湿婆神。所以在杂汉经里面佛陀告诉说，你不要念湿婆神的咒语，自依止、法依止、摩根依止。好，接下来看师父，从中国印度佛教一直传到中国佛教，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外道是什么？写道家跟儒家，还有诸子百家都是外道。就是说他有他的见，可是他的见都不究竟。所谓不究竟，就是说他就在六道轮回里面。不管你今天读商鞅兵法啊，这是孙子，或是法家或墨家啊，就是诸子百家，在佛陀的角度来讲，觉得最适合的什么是儒家。可是儒家还是一个我，他还在六道轮回里面。道家纵使你升天，升到天上去啊，那你还是没有出轮回。所以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就有格义佛教。格义佛教是就是用中国的儒家跟道家的文化去解释空，所以它也会产生磨合，一直磨合到唐朝以后的八宗兴盛，各个经论，大经大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现观庄严论啊，所有的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净佛国土的经论都到中国来以后啊。所以实际上好，现在写五个论师，写翻译师，第一个应该是鸠摩罗什大师，大家知道的。第二个写是应该叫真谛三藏，真谛三藏 翻译韦世忠，他是韦世忠。但郑义瞻让我最近读他的传记，就是读这个慈济出版的经典那一套。其实真谛三藏来的时候，他没有遇到帝王护法，刚好又战争很多，他是一直到广州的时候，海路的时候，他遇到了我们这样讲周县令护持他，他翻译了这个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真谛三藏翻译的。第三个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玄奘大师，对不对？我要讲五个人，哎，怎么突然想死神剩四个？等一下，第一个是鸠摩罗什，第二个是真谛三藏，第三个玄奘大师，对不对？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一个念头啊，好，还有一个是叫《易净三藏》《南海寄归内法传》，《易净三藏》啊，玄奘大师所翻译过的东西呢，还。比如说《药师七佛经》，他最后就再翻一个《药师七佛神变经》。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易经师哈。然后没关系，待会另外一个我想到了再讲哈，不好意思。所以师父呢想要讲的就是说，中国有这么多的易经师，所以一直翻译到哪里呢？写南宋时代《大藏经》就定案了。那现在的《大藏经》都是日本人花了60年，整套的大正藏哦，他是花了60年一个一个字校对的。所以东南亚的华人汉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念这个新修大正藏。好，包括我师父现在引的经文都是新修大正藏，他是花了60年整理的。好，那接下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好，那同样的台湾写南传北传藏传都很兴盛，那台湾佛教他去怎么接受藏传佛教呢？藏传佛教有红白黄花啊，刚开始呢来灌顶成了灌财神呢、啊，你会发觉灌财神的时候很多人，上课的时候只剩一半，教禅修呢剩三分之一，通通都跑掉了。但是呢，台湾已经灌了快40-50年了嘛，对不对？啊，师父也接受过很多的灌顶啊，那灌顶以后要去修学嘛，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叫十轮金刚，十轮金刚啊，就是香巴拉国土，那有些人叫他就对这个没有兴趣啊。他会觉得华严经已经装好一切的世界，那他听到十轮金刚教法的时候他就没有兴趣。所以我要讲什么，所以中国人或台湾的人先不要跟师父辩中国人跟台湾人这个问题啊，最近为了中国人的这个词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认同中国文化是错的。现在网络很乱七八糟的写很多说认同中国文化却是走统战，错，我们本身就是中国人嘛，中华叫华夏民族，写华夏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纯血的，包含师父也是，就算我的祖籍是客家人，可是我爸爸是从大陆来的。所以呢，你说哎，你就是纯汉人吗？也不是啊。所以你要诚实面对这些历史。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怎么去接受藏传佛教或是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出家人没有吃素啊，一样托钵啊，吃葱蒜啊，吃鱼跟肉，可是到了中国佛教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一套啊，对不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式。好，同时以此类推，写唐朝开始遣唐使，日本是神道神社的，日本神道神社怎么接受中国的唐朝文化，所以这里也有很多磨合，一直到现在日本也有毁佛时代的，像德川幕府家康的时候，各位又去有兴趣过读过日本史的话，那每个国家好像战争都很残忍。那同样的韩国也是啊，百济啊，有人高丽啊，以前全名叫高句丽，新罗国三国，对不对？新罗国、百济跟高丽三国都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统一变成南韩跟北韩，现在南北韩还是分裂。那同样的，韩国佛教它面临的这个从佛教一直传汉唐时期遣唐使一直到东北三省，东北三省啊完了以后下来就是韩国，所以韩国佛教是比日本佛教早。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所以从佛教写，我想结论，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角度来讲，只要你讲有我啊，都是外道。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叫做佛门内的外道， 这是最高的标准。那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好，我知道现在你们可能没有读，拍了哈，是不是要提一下下？有兴趣，你说进入金刚乘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四部中义，读广论就会有提到。注意听，四部，一部的部。四部中义，所谓的四部中义，简单的是想什么呢？西藏人怎么接受啊印度的思想？小乘有两宗，大乘有两宗。注意听，小乘就是什么？这个简单的讲，就是一讲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有分说一界有部跟上座部，那这两个都会辩论。大乘很简单，你们知道中观跟唯识，可是中观跟唯识，中观就是讲空，又有分自续派跟应承派，对不对？那广论呢，到最后辩到了就是呢，中观是最高的，唯识还很低呀。转世持是最后还是不究竟的，因为它还有个是。可是中观呢跟你骗。好，注意听，四部中义是啥？从印度佛教越过尼泊尔进喜马拉雅山，所以西藏人啊要学印度这么多的佛教外道辩论，然后呢这么多宗派里面包含印度有六个宗派、然后全部浓缩佛教小乘、中乘、大乘、中观为识，最后他把它归为四宗，所以这叫四部中义。西藏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以这个辩论的基础写的，所以你读西藏佛教这本书是一定要读的。这本书很深，它很精简，但是呢要读的书非常多。师父在中华佛研所上过这个，所以要上的东西很多。你看，那你看看他面对印度这样辩论，那因此中观哈写中论在西藏就有100多部注解。中论这本书就100多部的经卷，可西藏啊唯识比较不重视。虽然西藏唯识20颂30颂也有藏文本，有在德格版大藏经，可是西藏认为那个不究竟，既然不究竟那就不用读。西藏读大般若经，读现观庄严论，然后呢读 中论、12门论、100论，因为他认为中观是最究竟的。好，中观里面还有分自续派跟应承派，你看那个辩论有辩多少啊，一直到现在。所以你不了解这些的话，结论啊讲了不太多，有点广哈。写说写凡是有人无我跟法无我跟无我法对立的都是外道见。所以换句话说，有佛门里面的外道，那有佛门外的外道，这样了解吗？各位听懂了吗？好，先看一下记诵第78页。丙九，破诸外道邪见。这里的外道狭义的说哈，是指印度婆罗门教，还有六派哲学。请看42颂，菩萨住世地多作兜率王，兜率天哈，弥勒菩萨就住在兜率天。诸根转猛力，破诸外道见。现破是破斥的意思。好，在这里谢谢王太太做了一个表，但是师父最近比较忙，我一直都很忙，出了关都没有停过。接下来要忙那个，我要去新加坡弘法的事，还有如务院长这告别式的事，所以呢下次或下下个礼拜我会把表姐啊一地到十地所配的第五地就破兜率王。兜率王丙七，好。哦，好好，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刚才讲外道，哎，讲得很精彩。好，谢谢你提醒我。待会外道讲完，再来讲世间哈。世间书的话，就跟中国会有关系。谢谢你。好，所以变成说外道邪见。可是现在看了、外道，好，那比方说，请各位写在旁边，魔王住哪里？他化自在天，比兜率天还更高。好，各位若有空的话可以看看王师兄上次供养大家那个表，或许你贴在家或是书房，对，你可以看看33层天，对不对？这魔王啊是比兜率天还高的，这些还是要懂。其实这些写的最详细在哪里呢？在俱舍论。 所以西藏五部大论的第一部论是要读居舍论的，还要读英明。所以西藏人有西藏人接受印度佛教的模式，中国人就不喜欢，你不要介意哈。讲的最详细的呢，33天是在居舍论，啊，杂含经里面也有，大乘里面当然他讲的比较广，诸根转猛力，破诸外道见，破邪变破。所以你去读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的时候，玄奘大师到那烂陀寺的时候，他是讲梵文的，他是要跟外片变破，他立的宗，他说只要你更改我一个字，我头都砍给你。结果一个月呢，两个月到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改玄奘大师。所以你知道以前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高的，不像我们这样随随便便而已啊。好，破诸外道见，好，破出来他的见解，他有立宗。来，师父先表演一个很简单，各位都听过神秀大师跟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哈。来，师父现在教一本书，这本书哈是重庆出版1999年，师父在中华佛研所就读过这本《中国佛教思想中的顿渐方法》，虽然是一个屈大成老师文津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很聪明很棒，他就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禅宗所有的经论呢，是顿法还渐法？来看着我，请问人家问你，《华严经》是顿法还是渐法？两个都有。讲华严实地一层一层的话，这是渐次法。那你说一即是一切，这是圆顿法。所以我刚才问个啊，这本书是非常好，也是影响师父很重要的书。啊，它里面有讲到慧远大师，最后呢还讲到禅宗，然后。哎，你不要小看是一个在家老师的，那时候老师大部分都是师专毕业，对不对？好，那请问你说净土宗很殊胜很殊胜，一句阿弥陀佛啊，王太太听过师父讲华严念佛三昧尊，讲到最后呢一句阿弥陀佛，一即一切，几乎是圆顿法。那请问净土宗有没有渐法呢？有啊，写三倍九品往生就是渐次法嘛。假如净土宗是，当然他有他的书圣哈，一即一切，那是后来明朝介绍。那你写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11条，这个就是渐次法嘛。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来看师父，请问手掌是这样，这个是顿法，一反过来就是渐法吗？或者这个是渐法，一反过来就是顿法吗？还是顿法好像桥梁一样，这个是渐次法，好，你就要爬过桥，然后到了这个爬过桥以后，另外一个是圆顿法。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顿法跟渐法中间的桥梁又是什么？学佛是应该去思考的哈。这本书先传下去，有兴趣你再去买。不过文津出版社现在是很多书也很不好买得到哈，书是永远买不完，不过你要买精华哈，最后传完以后接市场2个星期哈。那有兴趣的你可以目录啊印几张，然后你挑你重要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师父在中华佛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穷学生，也不是所有书都能买啊，图书馆去借大概就是印呢10几20页。所以我反问你再回来看，请问华严经实地是顿法还是渐法呢？还是顿法跟渐法两个都有呢？好，这个问题先想一想，不用现在立刻急着回答。好，你的想法会不一样。你经过10年20年，就像中国人讲30而立40而不惑，不好意思我现在又跳到儒家，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对不对？60岁的时候你50岁你觉得什么？有钱真好。60岁的时候会觉得看到人家都退休了，后悠闲正好。70岁的时候你会发觉每天这个大病小病，70岁你会发觉没有病很好，因为呢每天都病得很痛苦，腰啊病啊，骨头痛啊，牙齿痛啊，睡不好。80岁了你会发觉啊，很多人都往生了，哎，你全家告别是觉得80岁的什么活着就很好。所以写活着就是很幸福，因为活着你可以学习佛法，活着你可以行菩萨道。假如你现在寿命中断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你的健康财富生命，对不对？所有的东西乃至你所拥有的东西真的就没有了。所以活着当下就是幸福。什么叫幸福呢？他的意思你是可以学习佛法，第二行菩萨道，你可以修持。好，所以叫破诸外道见，破古节来是要论破的，你有立宗还有破 好，我刚刚还没有表达完，那请问来看六祖慧能大师，你们也很喜欢师父。我告诉你，我今年学佛40年，40年前我就带我的同学去西门町看六祖慧能大师传，那天讲了，看完以后呢，我们要去逛街，结果我看了之后放声大哭，哭了很难过，我最后说我不看了，你们去逛街吧。他说你搞什么鬼啊，我那时候叫圣空火，圣空火，我们是因为你来看六祖慧能大师，演得非常精彩哦，40年前呢，很轰动哎，在西门町我们还买票去看。可是呢，里面就 有一幕嘛，各位都很清楚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那我问你，看师父，本来无一物，你这个概念存不存在呢？若存在的话，表示没有真的一物哎。何处惹尘埃呢？那当时师父是在家居士，我是老师了，对不对？我已经毕业学佛法，我四下就学佛法，但是我看到一桩事情，让我觉悟到人性的险恶。注意听，就是呢，五祖，我后来有去查跟六祖，五祖的六祖是非常好，神秀大师他本身很好，神秀大师是国家的国师，可是旁边人拥护他的在家出家弟子啊，拿着刀子就去追杀六祖慧能大师啊，出家人一样拿刀的，神秀大师本身没有，他本身是国师。他也是儒家跟寒雅，就是以古代来讲是最状元的，他几乎可以做宰相的人。他的涵养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五祖一看呢，就知道其实写得很好啊，其实他没有开悟。为什么写？因为他还有一个身的概念，写心的概念，他没有开悟。可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对的，这就是华严一地、二地、三地，一直到现在第五地，我们都还是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结果呢，六祖慧能大师啊，没有读书，讲白了是这辈子视线的南蛮子，你怎么不知道他过去世是大法师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中国人在解释，我们这个叫诠释学，中国人在解释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偏颇的，不好意思，是不是用红色写，叫诠释学，常常有人跟我顶嘴啊，甚至也有很多法师去希望的人问大宝法王啊，我就住在旁边听啊。中国呢，六祖慧能大师什么都没有读，一听一句《金刚经》就开悟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呢？那仁波切还讲，因为你不是六祖慧能大师。我们常常就想要依据一切，《华严经》讲依据一切。我读一部经，来看师父，一经通，一切都通，真的通吗？怎么个通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去思维。就是一直念而已，顺口溜。其实这有利弊的，有利也有弊，让我讲完。所以你说六祖慧能大师听了一句《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那是什么？就好像呢，无量劫无量劫修修修修修修修到一个呢，好像听到钟声，我听到竹子石头打着竹子啪的一声，他就开悟。可是他是多少的多生多劫的福慧啊，来跳回《金刚经》，释迦牟尼佛从燃灯佛之前就开始修啊，一直修修修到现在才真就无上佛道啊，那怎么会听了一句经文就开悟了呢？而且写悟还有分小悟、中悟、大悟跟大彻大悟，悟的是什么？是理悟呢还是事悟呢？理可以顿悟，事还是要渐修的，所以他悟了以后呢，还是回厨房煮饭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不谈这些，就常常就抓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最喜欢教训这种人。为什么？因为这会有盲点。学习佛法不是这样，抓一句知道吗？这一点各位听懂。第二个，那六祖慧能大师他的确没有，那神秀大师五祖呢，觉得这个计算好，他就叫寺庙的人大家都要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对不对？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很好啊，就像四句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让师父讲完这一段很精彩哈，难得我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我虽然不是修禅宗的，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也有一些体会，而且我是在家居士的时候。好，让我讲完。后来呢，好，一直念一念念念念念到厨房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根本没有去大殿听经的，也没有做早晚课，他每天就是煮饭啊， 要供养僧众，就他们问，哎，你们在念什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师父表演。他一听到这个，他的心是很宁静敏锐，他说这个很好，他说谁写的？他说你个没读书的人，这是神秀国师写。他说我也有一个寄送，可是我没有写字，你可不可以帮我写呢？他写，他写什么？菩提本无树，对，就是破斥他本来就没有树，明镜也不是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哇，所有人都听到了。看，其实五祖知道他开悟了，但是五祖怕他被嫉妒。真正好老师是这样哦，看师父表演真很重要，这段就是让师父感动流眼泪的地方。然后呢，他说他知道他开悟了，可是以当时他是一个国师的神秀大师，以及他将来就要做五祖下面的禅宗的继承人，他怕他被嫉妒伤害，他说这个没有开悟，把他擦掉。擦掉了当天呢，他就去敲了三下，敲敲敲，对不对？梅子熟了吗？禅宗的讲话是很奇怪的哈。他说早就熟了，就等师父印证。啊，他敲三下呢，各位会觉得一定吃三个冰淇淋，对不对？以现代化来讲，太热了。不，半夜三更来，他还用袈裟帮他围了，开始讲《金刚经》。六祖听到因无所住而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说，你虽然悟啊，但是还有见修，而且你还会有魔障。五祖是有神通的人啊，还念了一个偈送给他，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智亦无生，这是我给你的偈送，你就是下一代六祖慧能大师。好，他看师父，世人永远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了衣钵而争名夺利，所以达摩祖师传到现在的心法只传到你，以后就不要再传了。我又补一句，所以我跟西藏仁波切其实我们是有传承的。然后呢，衣跟钵就给他，他说你连夜逃吧，因为接下来会有人追杀你，你会到南方，还跟他讲15年以后你才出来弘法，你现在要啊，你看开了悟的人还要修15年呢。各位写你修几年了，何况你没开悟呢？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确是吃肉鞭树的，他常常放生，他躲到南方去啊，对啊，是没有人知道。这时候呢，第二天呢，哎，就被知道那个南蛮子啊，一定呢是用什么咒术蛊惑师父，对不对啊？对不对？衣钵都被抢走了，所以这个神秀大师这国师旁边的他在家出家，拿着刀子就去追杀他了，要把他抢回来。但是他已经半夜的时候就给五祖呢送走了，而且已经到南方了，然后他隐姓埋名还要15年。你知道师父看到那一幕我就哗啦哗啦哭，写我觉悟到人性是很可怕，佛门里面也是有斗争的。我那时候在家居士就看到了，所以那天我就哭哭哭，我哭得很精彩。那时候啊，各位有空啊，我不知道现在 YouTube 还有没有这部叫六祖慧能大师传，是40年前在思明灯拍的，导演是哪一个我忘记了，那是佛教电影的时候刚开始，非常兴盛，就很多出 DVD 啊，连元晓大师传啊，还有道元禅师传，后来做出 DVD。 可是那时候我哭了以后，我哗啦哭，我同学是说你哭什么，因为我心里想出家，我没有跟他们讲，我说我不要逛街了。他全部骂我猪头，就像是猪队友，本来我们就是因为你来看电影，他们看你很感动就笑一笑而已嘛，知道一些佛门的故事，然后就去逛街了，我就没有去。可是那时候我觉悟到，原来出了家若不调伏烦恼还是会斗争的。所以师父在家居士的时候我就觉悟到，所以我出了家以后吃了很多苦，我到现在都很低调的人，认识我的商业精神就知道，师父20年回国都很低调的，我就默默弘我的法，对不对？为什么？写嗔心跟嫉妒这两个加起来就会斗争坚固，中国人的宫斗剧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你要问我做国王，我第一个下令就把所有的宫斗剧给全部砍掉，你根本在教众生都在斗争嘛，中国人就是喜欢斗这个，可是他不会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还没讲一个说小结论，这个故事各位都听过，所以答案啊，写各位谦卑一点，不要一直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应该想什么？写时时行拂拭，勿使惹尘埃。 等到你修到福德因缘够的时候，你就会真正体会到成佛的时候是真的是本来无一物的，那个是要水到渠成。靠近中国话有这些写天时地利人和，因缘合合的时候，无量劫来福德因缘哪一世，你会开悟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开悟，那个是强求不得的。但是他不是一直在念说哦，本来无一物，你就会何处忍尘埃，你就会开悟。你看你念了这么久你也没开悟啊，是不是？而且悟还有小悟、中悟、大悟跟大彻大悟。以后我再讲西藏灭了日巴也是一个例子。我们讲一生成佛，成的佛到底是什么佛呢？啊，至少在西藏也有辩论，以中国来讲藏通别圆是哪个佛呢？啊，藏通别圆答案是别教的佛跟原教的朱棣，他并不是真正的所谓八相成道成佛，像释迦牟尼王行劫千佛，初地菩萨就可以叫做开悟了，就叫成佛。他悟的什么？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嘛，就好像看到初一的月亮啊，这个是非常深的。以后我们有空再谈。看43，所作诸善业，皆为佛智慧。你看，所有动的念头、身口意啊，都是为了成就无上佛的智慧。而且每个念头都是清净的，何况已经到华严经第五地南胜地，得佛力无畏，能度诸众生。好，这里的力无畏写就是上次我讲的般若波罗蜜的啊，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所有佛的功德啊，就像初一的月亮，我们中秋节刚过，中秋节过了就开始转凉了。你也知道，马上进入秋天，冬天也就来了啊。最近是台风非常好。很多好，中国希望我们今年夏天的这个燥热其实还是常常会出现的。好，接下来让我俩它是连着丙时现证千亿三昧。好，请看经文44，是菩萨勤修转胜精进力，精进化起来，不要介意啊，这不是我的口号，精进精进再精进。有些法师告诉你布施很重要，你就觉得他死要钱。哎，你看遇到很多呢，哎，正觉精舍或很多南宁精舍的法师持戒念佛，就跟你讲戒很重要，每天都一直在讲戒。其实忍的功德是比持戒大的。接下来布施持戒忍入精进啊，我呢是一直讲精进的，因为你若不精进的话，你就会空过一生。我们人道的众生哈，在欲界里面，我们都24小时都会饮食、睡觉啊、睡眠。啊，既然我们是人道的众生嘛，那大宝法王他也是24小时啊，他没有25个小时啊。啊，最有名的呢，哎，你说美国竞选总统，他的生命再怎么斗，他也是24小时啊。那同样写医院里面的加护病房生病的人，医生跟护士，或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病人，不管他今天活了小吗，或这个月能过吗，或这个星期能过吗，他也是24小时啊。所以你要去常常思维。24小时，那你的上师在做什么？你的老师在做什么？你的师父在做什么？那请问你在做什么？这个就会升起精进力，好，转胜精进力。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师父我很想精进，可是我这24小时怎么办？写减少睡眠，从少半个小时开始，不要一下子太少，不要介意哈。最近疫情又来了，10月1号就开始打疫苗了，唉，我觉得众生真的很苦啊，师父都尊重，你要去打就打，不打的话其实也死不了的啦，修行吧。那我要表达是什么，就是说你没有抵抗力免疫力的话，你咋带多的就像白老鼠一样啊。当然很多有老人家哈，上一精神有老菩萨有糖尿病或什么，那师父也劝你不要打，因为很多呢一打呢哎就走了，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好，所以你要想你只能减少睡眠。第二个写你为什么不能精进？写杂事太多，舍。你不舍，你就没办法修上去。这是我跟你讲真话。啊，第三个，你要想为什么我喜欢精进呢？因为你有得到法乐。 啊，就像虽然我很忙，可是每一次师父在边为你们边讲义的时候啊，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但是你不用讲太多，师父知道做什么。我有时候一坐到坐到天亮，因为那个时候我才能专注的做。可是我坐到天亮的时候，是同样的，师父电脑的这个放佛号也是一直放到天亮。也就我坐五个小时的话，我告诉你，五个小时做完了，其实我也念了五个小时的佛。所以换句话说，哎，好，再讲一遍。第一个，减少睡眠，请写。第二个，舍掉世间，哎，有跟没有啦，拉里拉扎的应酬。你不舍，你永远是没有时间修上去。先不要翻书，现在我在讲关键。第三，你要想，我为什么要投入时间？因为有得到法乐，你才会愿意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华严十地，生生世世修，乃至像般若波罗蜜。师父讲般若经的时候也很精彩，生生世世弘扬般若波罗蜜，学习般若波罗蜜。那因此啊，科判请看丙时现证千亿三昧，转胜精进力，就能够得千万亿三昧，诸生妙三昧。四十五，供养千亿佛，能震动一千个千亿个世界，随他的愿力呢，有些是超过的。好，科判讲到了，你再跳回来丙七。那假如你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写看七十七页，丙七写观音三十二应化身。请问观世音菩萨一个就不够吗？为什么要化三十二应化身呢？就好像有人常常问的，一个总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文武百官，要有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还有很多很多部长呢？一个总统就很伟大啦。照道理一尊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全部满，对不对？答案写，哎，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有空各位可以去读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为什么观音会化身为三十二应化身？其中有一个，因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写这一段。因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所以你从串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都有很多的文人，随便举一个，王维、苏东坡，对不对？还有各位知道最有名的佛印禅师的故事，你都会知道，他们都是现在在家大居士，都能够弘扬佛法，透过文学、历史、做官，乃是呢，哎，建寺庙、护持做功德主。所以这个丙七啊，是讲你证到第五地恒顺众生以后。南圣地以后，你道家慈航回来写第九愿，上次讲恒顺众生愿的时候，你得讲四书啊，也可以等于是讲佛法。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净宗学会的四书呢，有一本书是读谁的？偶益大师的《四书偶益解》，这本书很棒。所以以前我们师父是比我们读很多书的，读到呢没有时间空过一天的。就说偶益大师，当然你现在啊，现在你讲四书，请问啊，四书啊，大学里面四书啊，最好的注解是谁？看师父，当然是朱熹啊。四书到朱熹的时候是集大成啊，最好的注解是他。但是明朝的时候，偶益大师有《四书偶益解》，非常棒。他中国的出家人呢，以前儒家跟道家都是通达的，四书五经都通达。他除了著四书之外，他还会讲佛门里面还有延伸义。比如说随便讲一个，来，有人问孔子什么是道，孔子就两个字，忠恕而已。忠，忠诚的忠，恕就是宽恕的恕。哎，书童怎么不见了？他常常在讲到关键的地方，上班太辛苦，讲到太关键的地方他就跑掉了。好，我继续讲，就忠跟恕。好，那忠的标准呢，他就会讲五伦，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那偶益大师就会想看忠，那请问你对佛陀忠不忠呢？他就有延伸义，这样了解吗？他就会从佛教的角度更超过原来朱熹的解释，这叫四书偶益解，非常棒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单独出本，可是四书偶益解有在万字序藏里面有， 我们那时候净宗学会内部，我师父教我们的时候是要读四书的，但是我们是读偶益大师的《四书偶益解》。 Google 一下看网络有没有。好，所以换句话说，你成愿再来的时候，做居士的时候，像苏东坡，像佛印禅师，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随顺世间安乐。纵使你讲世间的书，纵使你讲老庄思想，你最后呢，可能也会跟佛法空而不是无为，也不是断灭而会融合，这叫恒顺世间经书。好，所以请看第一77页36颂。当时因为师父讲的时间段落哇，所以师父这一段跳开，请看36，为利世间故，造立经书等，明信鬼病方，歌舞嬉笑等。好，所以行写明末四大名著，第一个就是什么？哎，这个《红楼梦》。第二个，哎，写哎《西游记》。明末四大名文学名著，明朝的明，《西游记》啊。听说最近孙悟空很红，对不对？中国大陆也很红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文学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你照世间的经书啊，讲些啊名姓。那现在台湾，你看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讲啊，你的名字啊，啊你的八字啊，啊你有没有啊煞到鬼啊，啊还有中国的歌舞剧，比方说京剧，京北京的京，京剧，像慈禧太后每天都要看戏的，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文学啊，歌舞，还有艺术，还有舞蹈。一直呢到现在日本京都的所谓的艺伎，艺术的艺，好，那是非常高大。接下来看37，唐阁园林法，衣服诸饮食，是种种宝具，令众得欢喜。最后一句话画起来，就是说你上面从36到37啊，所有众的目的是要让众生生欢喜的。好，比如说过了年为什么要元宵花灯啊？中国人为什么要端午节，还有中秋节？中秋节是华人最喜欢过，对不对？好，那你像唐阁园林法，请画起来，最有名的是苏州跟杭州。那可是呢，这个园林法乃至于中国从古代穿的衣服到现代穿的衣服啊，像各位现在在家居士穿的叫漫衣海青，海青就是中国的唐三彩的衣服嘛，啊，师父现在是想找可能是日本的，平等院，啊，京都啊有平等院，宇治平等院，就是我们讲宇治抹茶，哎，啊，那他就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图片在另外一个档，没关系。师父只是想到说，透过这些艺术跟建筑啊，日本呢，这个宇治的平等院，各位答平等的平，平等院。好，我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有讲过。哦，有看到了，就是这个，有，请看，有，请拍，就是这张宇治平等院。我没有看过叶枫，这是我朋友去拍的。这个就是按照中国唐朝的建筑，按照《观无量寿佛经》跟《阿弥陀经》净土三经而建的净土。那在疫情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日本有奥运，所以中间的阿弥陀如来维修了一年。后来呢，有机会师父看到了，我亲自看到这尊，非常壮观，两三层楼这么高。这是就仿唐朝的嘛，所以我跟你说，唐阁园林法，中国最有名的是苏州跟杭州。中国古文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乾隆皇帝下江南呢5次或6次，为什么要建圆明园呢？或是热河的承德的热河避暑山庄，其实就是仿中国苏州跟杭州。那这个苏州杭州的这个园林法，在唐朝的时候也会传到日本。好，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请拍宇治平等院。你也可以上网，他 Google 他有啊，白天是非常壮观，这个就是所谓的说你见过唐阁园林法， 透过饮食、衣服种种的宝具，让众生得到欢喜。那请问，那你如果说台湾，假如一个外国人来台湾，你要介绍台湾的文化，不一定佛教，你会介绍哪里？新写鹿港，对不对？龙山寺，台南，对不对？从郑成功到现在，安平古堡或孔庙有400年了，然后后代都有维修过。那台北呢？你会请他去哪里？行天宫吧，龙山寺吧，啊？对。对不对？龙山寺，这就很典型的台湾的啊，这个所谓的文化，对不对？啊，令众生欢喜。接下来38，占日月五星28星宿，当然这个其实有影响到佛教。我先念经文：地动吉凶相，好，梦书诸怪事。好，先讲吉凶，画起来。佛陀在出生的时候，净饭王给。谁给把佛陀给谁看呢？写阿斯陀仙人，印度的阿斯陀仙人。他一看到他，他就吓一跳，他说：“这个啊，太了不起了！我年龄老了，我有一天可能看不到这个孩子成长。”他说：“他有两条路，一作为印度的转轮圣王，他会统治无印度；第二个，说他做修行，因为印度以前就是婆罗门教嘛，婆罗门教他要修行。他做修行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世间的圣者。”哦，他只是讲圣者，他并不知道他叫佛陀，对不对？可是呢，阿斯陀仙人就呢就跟说，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这个孩子这样来长大。可以你看，所以你不要觉得吉凶占相，佛教说不执着不执着。可是佛陀的传记里啊，净饭王第一个就是看阿斯陀仙人来相啊。当然因为是这样，所以佛陀这个净饭王当然就很紧张嘛，就是当然不希望他出家做印度转轮圣王。注意听，印度非常非常大，虽然佛陀哈有8个国王，其实以现代化来讲是8个部落而已，酋长统治整个印度，哎，那是多么伟大的事，从古至今啊，啊，没有人做过，哎，那后代有一个就是阿育王，阿育王又统治无印度，所以其实净饭王是很私心的，希望儿子不要出家的，对不对？就每天给他供妃才女，最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普药经里有写啊，半夜喝了酒，对不对？啊，这个砗磲带着他骑马，然后就看到了生老病死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以现在来讲，我当然是深信不疑以前，可是我现在重新思维的话，我觉得其实那个车马砗磲人告诉他生老病死，那表示那个人是比佛陀还聪明的吧。其实那个人是过去佛化身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不要觉得吉凶不重要，在印度文化也是，中国也是，知道吗？一直到现在台湾呢，哦，不好意思，王师兄一定很熟，一命二运什么三风水，对，写中国人太执着了，一直到现在都问斐林，请问你是什么星座的？斐林告诉我，
摩羯。
哦，我跟摩羯非常合，哎，你看，你看。台湾人给一个外国人的，我外国朋友就很讨厌这样，他说你都还没有认识我，为什么就把我刻板印象？台湾人很喜欢聊着星座，你不要介意，师父也是狮子座的，可是你去完全看狮子座，我完全像吗？错，答案更深的学问。摩羯座看我一下，我的月亮是在双鱼，所以后来我发觉我跟双鱼跟双子的人非常谈得来，但是有个缺点，双就是两个，所以师父可以一个人不讲话2个月都闭关，可是我也可以大同广众啊，啊，办浴佛法会跟生日法会，让每个人都很欢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月亮，哎，还有上升星座，哎，所以我有双子座的特色。可是我是标准的狮子座。可是我还有没有其他星座？有，我很可爱的，大家都忘了我。只想到这个和尚很凶，对不对？很爱骂人，对，因为你欠骂，你在轮回里面。所以你看，他的。所以这5个手指一样，其实每一根都有外表还不同的面相。答案是什么？写师父建议，我觉得中国人不要执着风水，中国人其实应该学2个，写西方的心理学跟日本美学。日本的美学是来自于中国的禅宗。你今天为什么觉得枯山水很漂亮？你为什么觉得日本的庭园非常漂亮？它 台湾的文化深度还不够啊，抱歉，你或许不同意，可是师父讲到这个经文，我告诉你，你把时间呢、啊、花一命二运三风水，动不动呢就是讲啊，这个台湾要开乐透了，对，共估了，对，每一次都是那种故事，都说哎买了几百块他就中几亿，问题是错，以佛陀的角度来讲，说他过去是布施的，所以我在家居士我就不买乐透，师父出了家呢，更不可能用众生供养的钱去买彩票的。我绝对不会做，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根本不符合缘起法。可是你看外在的世界里面呢，就会告诉你股票啊，好，不要生气啊。就算你玩股票，你也不要生气。师父只是点醒你说，就是我们有看有我执，所以我们在乎于日月星辰。二十八星宿其实这在印度有，其实中国的道家里也有。好，讲到日月，我今天有准备。今天我有一些些图片，哟，师父有准备，不要紧张。好，先看日跟月。好，先看时间，大悲观音法。上一次讲，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看，这是高雄古岩寺的大殿。各位有空可以写，我没有去过，古代的古，庄严的严，古岩寺的大殿。后面它是用敦煌的圣十一面观音，前面是十六只的铜鎏金的准提菩萨，非常壮观。我觉得东南亚这尊是最壮观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修观音法门的。赶快拍，因为我下面还有很多图片要放。接下来下一张看敦煌，敦煌，对，你看就开始有胡子的敦煌石窟造型哈、啊，但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放敦煌石窟，还有彩色敦煌呢是讲不完啊。接下来你看，各位看隐床翻观音，这个是斯坦因，现在原画在大英博物馆啊，这个我常常讲过。接下来看中国的法门寺水月观音，这是重画的啊，重画的是唐朝以后，其实这个画是宋代的画。为什么知道？因为它旁边画的山水风格是宋代的。今天我不是上佛教美术，师父上有兴趣。你看善财童子、韦陀菩萨，对不对？右边是喜鹊，这个叫狮子吼的吼。那原画在哪里呢？看，在北京法海寺的水月观音，这是原幅。后来彩绘修复以后才变这样。对，所以其实啊，故宫这个图像啊，要修复呢，也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好，接下来啊，这个是从辽代一直到啊金而定型的啊，北京法海寺，这是非常壮观。若各位有去，将来有机会去北京啊，这个寺庙可以参观，它也允许你拍照啊。现在已经是解决版权。接下来看师父上讲的日跟月，就是这样。这个是啊，应该讲师父学佛40年，对，40年前。我在佛教文物流通店买的，其实这幅呢是从唐密跟中国大乘佛法两个融合，这有大乘的元素，也有金刚乘的元素。请看，好，华严经啊，一地到十地啊，阿弥陀佛，上面的阿弥陀佛啊，你看日跟月，好，我要给你看的就是这个日跟月。上次我叫斐林提醒我，我终于今天找到了，因为台风天啊，然后花了一点时间整理。好，那终于啊，中国日跟月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观世音菩萨一手捧日，一手捧月啊。可见呢，好，阿罗汉，你去读啊，好了哈，阿罗汉看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就像掌中安摩罗果，就是掌中你拿一个若粒，这样一拿，不管拿熟跟没熟啊，有虫没虫，你通通看，阿罗汉都如何如此，他都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掌中如安摩罗果。阿摩罗果是印度的水果，这中国没有，可是师父用若理你会只听得懂啊，对不对？可是印度的植物跟中国的植物跟台湾的植物不同，哎，这个又很有趣啊。日本人又写了一本书啊，日本人真的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接下来，那你像菩萨呢，三千大千世界日月它都可以变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好，这是唐朝东密的师父呢，就是念大悲神咒，我就是观想这一张。好，我记得那时候在佛光山也有流通，师父从佛教文物店买的，40年前。可是这张现在就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按照啊真正的佛经画的看，可是这里有一个缺点，看一下这个莲好，都是白色，其实藏传佛教里啊不是。还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脸是有颜色的，最后面画的呢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你会发现写有些东西是印度没有的，有些是中国的法器，写这就是两个有差别，有些是印度里没有这些东西，有些是中国佛教里面道家儒家或祭祀里面才加上去的。所以我那时候我说笑话，其实现在画生死一面观音应该多加两只手，一只是他手机，一只加电脑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恒顺众生愿，这个就是这里讲随顺世间安乐。所以三十八颂占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我再讲一遍，行写印度人怎么理解，中国人怎么理解，还有中国的道家以及你现在看到的民间宗教怎么去理解，对不对？好，地动即生相啊，古代呢还都有史官观天象，对不对？古代皇帝登基或要结婚为什么都要看，那请问来诚实一点，现在我们出门还会看黄色的农民历的人请举手，有吗？没有，对不对？我们现在大概都看初一十五六斋日十斋日，今天是不是佛菩萨圣诞，对不对？哎，假如今天呢、啊、大宝法王要来台湾叫你翻农民历，今日不适合出门，那你要不要去啊？去，写写，全部写，禅宗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所以你刚才听到师父讲了什么，佛菩萨华严经五地南圣地，你听我讲，观音有三十二应化身楞严经，第三你从禅宗来讲，这些通通都是如梦如幻，日日都好日，时时是好时。所以禅影响中国很大，禅也影响了日本佛教以及东南亚佛教。所以有人也曾经说，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答案就是禅宗。的确印度佛教本身也有禅，达摩祖师传来，但是它没有像中国这么兴盛，没有像日本的山水禅，写啊，枯水禅，枯水禅，对不对？石头跟沙子就那几颗，可是呢它的世界文化奖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了解哈。最后第三十九，哦，我还没讲完那图片，好，先看日月，再下来看，好，传到日本啊，六臂如意轮观音，你看它是代表六度波罗蜜，接下来再看六臂如意轮观音是日本画的，这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所画的，现在保留在日本的寺庙，你现在博物馆才能看得到。好，再来看，还没有，好，韩国水月观音，师父见过这幅，在韩国首尔中央博物馆，好，我见过这幅，非常非常壮观，两三层楼这么高。哎，林师姐，我跟你讲讲这幅呢，可以买整个桃园市桃竹苗三个城市都买下来，哇，你就知道多少钱，天价，真的，这幅大概可以买桃竹苗三个市。啊，当然我不敢说可以买整个台北市或新北，所以历史文物是它有它的价值的啊。水月观音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普门品想所要的所有的珍珠璎珞。所以还愿是佛教的吗？没有，佛教观音菩萨根本不是你还愿，观音菩萨自己清净庄严累劫修。所以因此这里看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就我们台湾佛教徒啊，是很多儒释道三家，读了很多书，其实你很多还是民间宗教思想，并不代表你读普门品大悲咒你就是佛教徒。哎，你脑子里还是什么？看占日月五星二十八星宿，地动吉凶相啊，梦书啊，周公，中国有个叫周公解梦，对，我知道王师兄读很多书，哎，师父也读不少，可是出了家以后我就没有读这些了，因为我觉得他都不究竟不了义啊。诸怪事，对，古人还占凶相。好，最后看，对不对？好，先让我念完好了。三十九，答案是什么？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等，离欲修禅定。在下一页，四无量心神通，安乐世间故。所以换句话说， 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化身是什么？要满众生的愿，也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出家的，所有的众生都要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所以很多人不切都会觉得台湾佛教很多人都是邪，误把人天善法当菩萨道，就其实台湾很多佛教徒是没有菩提心的，你只是求健康平安保佑而已，你还是去安太岁啊，表示你还是不相信佛法，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误把人天善法当菩萨道，人天真的善法，啊，不好意思哈，黄师兄虽然不在，好的，所以做了就对了吗？不对，你要生分别善恶。好，接下来还没有看，请看韩国佛国寺，它就已经到了唐朝新罗国画的，看这个就是古代唐朝宫廷画风。好，抱歉，佛教属美术史啊，它讲很细，它是哪个年代还有断代，但是师父是简单介绍，有兴趣那你可以看到唐朝佛国寺，我去了，这个就是我去了，你看它按照敦煌的盛世一面观音画，有胡子，那它是一个是宫廷画，前面它一定是木雕的七金漆，像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如来或华严三圣或是弥勒菩萨，唐朝的风格都是这样。那这张图里面注意听，没有藏传佛教的元素，里面没有，这是中国唐朝的，啊，很好啊，所以有很多人很喜欢韩国佛教美术嘛，哈，有一本书《韩国佛寺之美》，陈明华教授法古人文出版社出的，很棒，师父买到了，啊，你看那现在人就喜欢这样，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圣观自在，中国人喜欢这个，师父刚才看的前面呢，他通通都不要，哈哈哈哈，所以跟你讲啊，所以楞严经说嘛，佛本身是无相，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佛本身是没有相的，写就像镜子，众生喜欢什么相我就现什么相，知道吗？那当然从佛教艺术美学创造可以啊，可是西藏佛教画唐卡的时候有一个造像度量经，它是有标准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佛教艺术美学画佛像大家都很喜欢，我师父赞叹，师父修普贤十大愿或者很赞叹，我是会欣赏了哈，师父很会写书法，但是我当时没有专攻书画，我也没有专攻花鸟，因为我觉得那要很大的财力，而且我时间兴趣的不在这里，好，我有兴趣，但是我会欣赏，师父学过佛教美术鉴定的中国书画，你看中国人现在就喜欢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山有水，很自在。可是现在看前面刚才所有的元素呢，他通通都不要。所以其实啊，中国人是蛮固执的，你不要介意。就说他有他自己现代化叫刻板印象，写刻板印象就是来自于我执跟我见。我们现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刻板印象，可是寄送第三十九呢，是告诉你菩萨虽然横顺世间，通达经书啊，建筑世间的战术或心相，可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呢，第三十九就是还是要修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等就是六度波罗蜜，离欲修禅定，四无量心神通，你才能够就近安乐世间故，好不好？好，时间有限，我先讲到这里，好，不要介意。好，翻过来79总结第46颂，如是第五地种种诸方便上智慧大人如法解说尽，就是金刚藏菩萨对谢托月菩萨跟与会所有的大众呢，哎，终于全部都讲完了，到这里啊，十住经卷第二就第五地就圆满，好，掌声鼓励一下下吧，小小声，谢谢啊，我们真的拼了快80集哈，终于讲到这里，好，还没讲完，还没讲完，继续，好，接下来来看，接下来呢，你拍啊，就是楞严经耳根圆通章，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功德？答案是有这三类的功德，第一，普门示现，32应化身。40年前师父念佛的第一部经就是普门品心经跟大悲咒，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可体会很深。第二个，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真的很了不起，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所以中国人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力啊？普门品没有写， 他写在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回去读十四种无畏，包含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健康得健康，求长寿得长寿，求出家得出家，求三昧求得三昧，求成佛得成佛，求正果得正果。所以你求什么？他讲到这有点有激动哈。若天你会问师父，假如观音菩萨呢出现，你会求什么？我会求他，我这一生一定往生极乐世界，而且证无生法忍。其他我都不会求，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拿到了，依济一切，所有东西它自然就会像海水一样显现。我再讲一遍，如果观音菩萨问我，新弘师你现在求什么？我说我只有一个愿望，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事。我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证无生法忍。观音菩萨你帮助我这个，因为我证到无生法忍以后，所有的功德它自然就会显现，什么健康长寿啊，财富啊，眷属圆满，那个哎，都包含在里面。在大家十四种无畏，最后观音菩萨为什么应机说法？答案是他有佛的四不可思议，看无作妙德。无作妙德就是待会我们会讲到。好，看师父，一地二地三地，华严经三地是世间法，五地六地四五六是出世间法。我再讲一遍，看师父手很好记，一地二地三地是世间法比较多，四五六是出世间法。可是一到六啊都还要动脑筋，我要发愿啊，我要有众生可度啊，所以它都还有数量时空局限。可是到了第七地，写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它是讲般若波罗蜜。到了第八地呢，我动任何的念头，写看无作妙用，依济一切，像大海水一样，依济像天台宗教一念三千，所有的功德，待会师父会讲啊。今天要补充的讲义啊，药草譬喻品，下大雨，三千大千世界下大雨，所有的植物啊都浇到水了，这个叫无作妙用，四不可思议，你要去读。所以你看哦，看 B 跟 C 啊，这两个十四种无畏、四不可思议跟无作妙用，在普门品并没有写，普门品是写这个，看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啊、若有人啊，飘堕罗刹鬼国，有人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即得解脱。其实普门品讲的都是这个故事。其实开起来的故事很简单了、因为是大悲观音菩萨，他是八地不动地成愿再来的。所以假如你很喜欢普门品的，是不是要建议你下一步你要读整部妙法莲华经，你才知道观音菩萨多伟大。因为他是八地不动地菩萨，东方有妙音菩萨，西方有观世音菩萨而来示现的。可是一般人只是读那个故事的话，觉得佛法没有什么，就是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火再来了，水再来了，对不对？十二大愿或十大愿。可是它真正的意思啊，是写在楞严经，所以楞严经真的很深，各位应该去读耳根圆通章啊。还没讲完，好，那现在又是众生。刚才讲你看中国佛教怎么去接受印度佛教，日本佛教怎么接受唐朝的佛教，韩国怎么介绍中国的佛教，同样的台湾怎么介绍接受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教。在台湾我想你搭捷运在机场，你也会看到斯里兰卡的法师啊，你也可以看到西藏的喇嘛跟仁波切来啊，你也可以看到台湾有佛光山的法师，法鼓山的法师。哎，有很多人常问我，师父你是道教还是佛教？因为我穿咖啡色，我说我是巧克力法师，对不对？所以他也搞不清楚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读佛教史。好，接下来再看啊，到了藏传佛教，请看四臂观音，四个手就代表什么？慈悲喜舍，藏传佛教的慈悲喜舍。当然藏传佛教还是建立在大乘的六度跟华严的实地，所以入中论善显密一书为什么讲第六地现前地。好，接下来看观音菩萨，西藏人没有一个人不念嗡嘛呢呗咪吽，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念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嘛。但是他教化的内涵不一样，各位可以看这个图片，看这颜色、色彩，还有他的造型，就不是中国人嘛，也不是印度人，是西藏人风格、尼泊尔风格。接下来看 Om Mani Padme Hum， 还有种子字出现的分身净土，啊，好，还有这里面还有杜母，还有阿弥陀佛，还有人，有些人知道，有人不知道。莲花顺大士，你看，这就是你可以看观音菩萨度无量众生嘛。再看，观音菩萨本身也有净土，你看眷属圆满。而是中国的古英声王陀罗尼经说，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跟阿弥陀佛度完以后，上半夜阿弥陀佛入涅槃，下半夜观音菩萨成佛，请写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师父40年前就一直知道这个名字，我大概一直要度到跟观世音菩萨有缘成佛以后我才成佛，因为师父的愿望 也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在古大正藏古英声王陀罗尼经，看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观音菩萨过去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道家慈航。换句话说，跟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全部读完，这个是对中下根性说，上根性的人当然他知道佛也无来无去嘛，对不对？可是下半夜呢，跟观音菩萨有缘的人就会看到观音菩萨成佛，他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度的众生比极乐世界更广大啊，利益众生呢比阿弥陀佛更广大。在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以后，观音菩萨示现成佛，上半夜下半夜大势至菩萨示现成佛。看，所以你还是要多读一些经论啊，你才不会见解很偏颇。那你看藏传佛教就把观世音菩萨成佛，他还有两位胁侍还有他的眷属全部画出来，这就是四臂观音的宫殿。好，接下来好最有名的圣十一面观音，看这个就有脸了。这一幅呢是师父从尼泊尔买回来的唐卡，现在就挂在我住的这个佛堂里，非常大，一进去啊，你们没看过这幅，非常非常大，大概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投影片这么大，它连布都缝好，我是从尼泊尔背回来，全部用金粉画的，你可以看哈，上面有绿度母、白度母，还有这个阿弥陀佛，下面还不清楚，待会儿会给你看下一张。看，你看，然后呢，它就像乐高积木一样，白色代表慈悲，绿色代表愤怒，红色代啊，对不起，重复，白色代表宁静，红色代表慈悲，绿色代表愤怒。看，像乐高积木一样，一二三，转一个头就变成另外一个色。再转一次就上去，所以三三得九。可是刚才给你看的师父给你看的那张千手观音就没有画这个颜色，所以画佛像不可以随随便便画，要按照圣十一面观音。再看上一张，看中国人虽然唐密跟大乘结合，看这一张他就没有啊，你看通通啊，中国人喜欢画金的，你看圆光立国讲堂大殿全部都是金，金代表如来藏显现。可是真正的东方药师佛应该是涂深蓝色的，阿弥陀佛呢应该是涂红色的，按照五方佛堂。再看这一项，好，对不起，师父没有把两张并在一起哈。并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到，所以藏传佛教在很多地方它是按照仪轨画的，所以我会建议各位画佛像或是艺术创作很好，但是不要乱乱画，因为乱乱画是散乱心，没有功德，而且有过失。好，你看它真的是一千只手，这真的是一千只手哦，一千只哦，西藏是按照度量斤这样一格一格画纸，这真的是一千只手。好，然后你看啊，这里白色再讲一遍代表宁静，红色好
红润嘛，
代表慈悲，绿色代表愤怒，像乐高积木一样咔嚓转一个，你看绿色转过去的，再咔嚓一声，红色就是三三得九。好，这个比较难，这个以后再讲。藏传佛教写阿达尔玛佛，好，上面才是阿弥陀如来。哎，所以要去读经论，哈，观音代表一切慈悲的总集体啊。最后，观音还有绿度母跟白度母，你看，那中文就不介绍了，哈哈哈哈，他觉得不好意思，立国讲堂就一尊。南海普陀观世音白衣大士就通通包了，其他我通通都不要，所以这个还是排斥，所以你开不了悟的。你不知道开悟是要 的经过以天台宗来讲是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一个一个都断尽，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然后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成佛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跟你讲说他成佛，其实都是骗人的，不容易哈。好，现在来看，好，这里告一个段落。不管你接不接受，我还是要讲，知道吗？好，别急别急啊，别急别急啊，你不欢喜也没有关系，没关系，佛法是要全面的去看。好，接下来再给你看文殊菩萨，我们继续讲啊。你看中国人就喜欢讲，听说现在中国开放，最近我朋友去五台山书像寺，门锁起来了，不能进去了，也不能拍照，因为中国大妈朝圣呢，太多香火了，烧。现在这本也不能进去了。这是1995年啊，我跟孟参老和尚，哎，他有一个加拿大弟子梁国英，我还记得他用最好的相机拍的，哎，我征得他同意。现在好，接下来给你看，我又停在这里，好看《千波文殊》，你看五台山的国宝，哎，全中国只有一尊哦，这就是。你看文殊菩萨也有实地，对不对？你去四川峨眉山，对不对？乐山大佛，对不对？再上去现在十方普贤，你看也是实地啊。为什么要雕实地？答案中国不是没有到此地啊。上师父停在这一张啊，看中国五台山国宝，我今天又找到了，这两张都是我拍的，现在也不能拍了，中国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还有宗教政策都不准拍了。好，我们就停在这张。好，继续看，来第79页。好，五地通通讲完，接下来时差难陀。好，师父在还没有建议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单心本之前呢，你可以念十地，好，你也可以念80华严的时差难陀。所以请看79页，好，它的偈颂就非常的多，一直到81页，你看有31颂。看到了没有？接下来再看81页。好，我们现在看第六地，首先看十住经。师父今天还是要讲一下下。好，虽然今天讲的平等心哈，我还没有时间讲，不过可以发给你哈。请看81页，倒数第三行6，住何等为阿舍三波菩萨法住者。没关系，这是东晋的翻译哈，本来就是很绕口的，不过起码它还是中文字嘛。佛言有十法生哀慈心，一者有人说佛善跟恶，心不要有分别，心无有异，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人说他好，但是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跋多阿舍世王也有骂他，那何况现在呢？现在你再怎么做，就算你完美，全世界都会有人骂，酸民也很多。可是遇到佛弟子，专心听，好，我时间有限，师父只有20分钟。然后呢，心无有意，邪不要动。好，再继续讲六祖慧能大师。到了南方15年以后，他怎么出现呢？有一天庙里面在拜，是风动还是幡动，对不对？一个人说不是，一定是幡在动，以科学来讲的呢，风一吹幡就在动。有人说不是啊，有人是说幡动，有人说是风动。有六祖慧能大师，他呢那时候还是在家居士，南蛮子嘛，留着长头发啊，变了半天，他说两个都不要变了，仁者心动。哇，天哪，这个就是开悟人讲话。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开悟人呢，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的。谢风动幡动，我们都在外向去分别，这个就是这里讲心无有意，我们会意意，我们会分别。就像我们动个念头，今天晚上你要吃面还是吃饭呢？你要加辣椒还是不辣椒呢？对不对？不好意思，待会呢过了8点了，没关系，下了课再看。明天要上班还是不上班呢？不好意思，我本来以为今天就是下课的，知道吗？我都准备好台风天准备，后来发现应该没有，天气很热，所以师父呢还是得来上课。我很高兴的为你上。我本来我心里想说，我们今天可以在家呢喝茶、念念佛、听听佛曲的，结果呢还是要来的。你看，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写毁谤佛教的时候，有善恶念头，我们心无有意，写要平等心。所以禅宗说 平常心是道，写平常心是很深的，看看这里，从第五地到第六地，平等心，平等心是什么？修礼敬诸佛，对治我慢。第二个平等法，禅宗讲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其实这个意思是很深的。平常不是说我们平平常常随随便便，就凡夫心心散乱，平常心他的心是清净的，而且任何的心呢，他心都无有异议。可是注意听，禅宗讲的平常心是道，还没到平等心智，因为平等心智是五方佛的智慧，还没有。禅宗我刚才讲嘛，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悟它是有深浅的。那中国近代里谁还有悟呢？写一下元音老法师。所以各位读楞严经，师父会建议读元音法师的讲义。师父本身也是读，他40年讲楞严经，他一直讲到他往生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最后一部经的讲义呢印出来就是楞严经讲义，他花了40年。你知道他多厉害吗？来看师父表演。好，我一讲啊，话匣打开了，后面进度慢一点哈。他读楞严经的时候，他常常也会读不懂，他是念佛的，念阿弥陀佛也念观音菩萨，他就把这个啊，把那个不懂的地方写一个纸条，这是写这里，对不对？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什么意思啊？他不晓得啊，他就一直惊醒啊，他就拜佛，他整个房间都贴完了纸条，等他呢念一念，哦，突然懂了，他就把那个纸条撕掉，他就这样一直撕一直撕一直撕，撕到最后呢，哎，他全部楞严经都通达，这是他晚年的开悟。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打禅期，他真的做到身心啊，哎，犹如透明一般，他真的呢开悟过一次。可是后来他说，因为他要护持中国佛教界，所以黄老居士觉得他是很真实的人，他这一生真的开悟。以悟的意思是什么？以华严经的角度来讲，起码是初地菩萨，若以声闻尘来讲是出果须陀洹，也就是说他出轮回了。可是他后来呢，他说因为他建寺庙要讲经要收徒弟又要忙佛教会啊，元音法师他觉得很可惜，所以他觉得这些事情耽误，若是他能够继续的话，他这辈子会开悟的。第二个写就是憨山大师，华严经他开悟过3次，你去看憨山大师的传记。真正开悟的时候，他想他身心的状况是什么。还有一个可以选太虚大师，他在读大般若经的时候真正开悟了。所以开悟是有他身心的描述的境界，所以他没有开悟是不可以乱乱讲。好，看黑板。所以平等心啊，是要从礼敬诸佛修，对治你的我慢。接下来还要继续修顺逆境界呢，就像呢六祖慧能大师了，开了悟以后还是要在厨房煮饭啊，恒顺众生啊，恒顺而转，还是要对住我的我执啊，全是学性不用，我把它擦掉。第三，他还要生生世世修。所以有人就会说，那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以后他去哪呢？依师父的见解，他应该是上升兜率内院了，见了弥勒菩萨去了，他现在应该在兜率内院，因为以他的功德悟的话，十方佛国土来去不自如。六祖慧能大师并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好，那妙净老和尚对六祖坛经有一些些不好的批评，这个今天师父不要讲，不要扯太远。所以你还要对顺你先修礼敬诸佛，还要对一切的境界恒顺众生，不管人事物，接下来天上人间此世界他方世界，一直修修修修修修修到你的智慧，最后成佛的时候叫平等性智，它是五方佛的智慧。所以你才知道平常心是道哈，其实它是很深的。不过平常心智是道这句话并不代表它就已经成佛了，它的确是开悟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师父想讲的。所以心无有异，写这个就是平等心。接下来看二者说法善恶82，就是听到法师在家居士说法，说十善业道经啊，很高兴很高兴，听说法华经很有高兴，可是一听到讲地藏经就很讨厌，为什么要讲地狱恶鬼众生呢？这么可怕，没死都被吓死了。你看你的心还是有动了， 讲了解吗？
这个
第二，说法善恶一样，你还是要平常心知道啊，没关系，今天先用平常心去体会。第三者，说菩萨的善恶，有些菩萨，这里的菩萨有好几种，第一个写初发心的菩萨，久修的菩萨，还有证了不退转的菩萨，还有道家慈航的菩萨啊。小品般若经分四类的菩萨，再讲一遍，初发心的菩萨，哇，他盖庙了啊，听说呢他这个钱呢来得很肮脏啊，你看你就嘟嘟嘟嘟嘟嘟，你看有人还是会说菩萨的善跟恶的。也有人是久修菩萨，有人呢，哎，就像星云大师已经过世了啊，星云大师呢一生修观音法门，可是在我看来啊，我自己啦，我觉得星云大师是弥勒菩萨再来的，你看他有福报这么大这么大。可是你注意看啊，星云大师往生的时候，佛光山念什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呀。所以有人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他的福报怎么可以五大洲呢都建呢？你连一个庙都建不了啊，你能度啊这么多的出家人跟在家居士吗？你看也要骂他，对不对？他是政治和尚啊，你大我小，你穿 BNW 不，你做 BNW 我们，你看菩萨做利益众生的时候，纵使善恶还是会有人骂的。你看这个时候心无有意，你心应该不动，这样了解吗？所以这里讲心无有意，写有几个意思，一有深有浅啊。第一个是平常心是道，先开始训练好吗？希望你读了这个经有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外不取一相，内如如不动，你要训练自己，不管人家怎么骂，我对佛法还是有信心。好，不要介意，我说一下我姑姑好了，我姑姑现在还在，师父学佛40年了，他应该出家50年了，他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已经老了，因为 YouTube 的不关系，我无意中连结看到他现在还讲妙法莲华经，在他心里啊，大师就等同于佛，等同于观世音菩萨，他常常讲大师长大师短，大师的智慧大师的功德，对不对？同样的，有人跟呢慈济啊正言法师，他们叫正言上人有缘，对不对？不管呢军火案人家怎么骂怎么骂呢，哎，正言上人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啊，他们也有看到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做梦啊，很多感应啊。所以换句话说，菩萨好，师父的结论是 不管是初发心菩萨，久修菩萨，写多生多减，第三个不退转菩萨，第四成愿再来的道家慈航菩萨，他做事的时候世间人呢都会讲他的善跟恶。所以孔子曾经说，什么是善人呢？假如全天下的好人跟坏人都说是这个是善人，他说这个是相怨，对不对？有问题。那哪一种是好人呢？有人问呢，孔子的十大弟子里也有问呢，孔子来看师父表演以前问，他说好人说他好，坏人因为跟他利益有冲突说他坏，那这个人才叫真好人。所以可见孔子的好人的标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请问你现在觉得呢，哪一种是好法师呢？这个问题丢给你去想，对不对？广论的话呢是要以戒定慧的标准去看，对不对？不是说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是好的法师他就真的法师啊，对不对啊？坏人要说他坏啊，这个人才是真的好人啊。所以你看，假如我们凡夫不读佛经也不读四书五经的话，就跟四书待会后面会讲善恶是颠倒的。好，第四，求菩萨道人共相导善恶，心无有意。就有些人啊去求，刚才讲菩萨，比如说求人，然后呢跟他相应了有利益的，他呢就会说他好，那跟他的利益冲突呢，他就一直骂他。你看现在政治人呢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心无有意。第五，有人言十方人有多少呢？心也不有意。好，以前古代啊科学没有这么发达啊，在东晋时代你问十方有无量无边有多少的人呢，有人是算不出来的。那有人呢就会有争议，有些辩论，对不对？你若读普贤行愿品，对不对啊？印度佛陀讲数字很多很多啊，写恒河沙数，请写在旁边。为什么用恒河沙数呢？因为恒河细到像面粉一样，所以佛陀常常讲啊，数字的多寡都用恒河沙数 不是一个比喻，因为是印度人本身就用恒河的细沙来做这个斗量跟称量的。当人家在辩论十方人有多少的时候，每个人数字不一样的时候，有争吵的时候，你心无有意。第六个，睹见十方人辗转相导，里面有善也有恶。辗转相导就是有人一代一代的教，有人教了好，有人教的不好，对不对？你亲自看到十方的人有善恶都在不断的教导，我们讲善循环或恶循环，你的心啊也都不动的。所以可见第六地菩萨是不是很好修，我们讲现前地的现阶条件是什么？看黑板，要有平等心，要有平等法，这个很重要哦，不然第六地你会读不懂啊。这十二因缘你都会念嘛，可是它的意思是更深广的。接下来看第七，终有人说言十方人易脱难脱，就有些人很容易度脱，有人真的很难度啊。好，那你心也不动。第八，若有人说说法多少心无有意，有些人听佛法很喜欢听故事，好，不要介意，以前师父讲经也很喜欢故事，我到现在也是讲故事，可是佛法不能永远只是都停在故事嘛。妙净老和尚有讲，还有讲，他说有些故事是非常好有启发的，有些故事啊是很蛮无聊的。那有些人呢来一听，下了班本来就很累，听了没有故事呢就觉得很闷了、他说这是善根很差的也就是说故事要讲的很多的话你才有兴趣的话，那表示你的根性差。他就举大般若经里面了、几乎是没有故事的所以你看啊，师父在商业经社以前都用电脑，我有不同阶段的讲经，可是讲到般若经的时候我几乎都不用电脑了，因为没有图片了嘛，般若是无相的嘛。那有一个部经是最深最深的，写现观庄严论，大概刚开始前面会讲弥勒菩萨的故事，后面讲八世七十亿的时候都是法相名词，都有点像哲学的系的形而上学，几乎啊读的真的是头很痛啊，知道吗？很伤脑的，其实都是没什么故事的，这是我要想讲的，对不对？所以有人呢听到故事很多了就掌声鼓励，听到故事很闷的时候呢他就不想听，下次就不来。所以若有人说法多说法少，你的心还是要如如不动无有意，这样听懂吗？第九个，若有人说法是不好的或不好的，法有坏跟不坏嘛？有人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南传旁边写安那班那念，好不好呢？当然好啊。请问不净观好不好呢？当然好啊。但中国人不太喜欢讲这个，我上次讲契礼跟契机，对不对？你不会在人家结婚的时候来恭喜你们，来深呼吸，我告诉你现在的宇宙真理，请我们一起观想不净观，这人家一拿番茄砸你啊。现在人家是结婚嘛，你也恭喜人家什么啊，对不对？家庭和乐，早生贵子，佛化家庭。结果呢你会说，师父来我教你是不净观。没有错，不净观是佛讲的阿含经里面有两个方法可以证阿罗汉，写第一个叫数息观安那般那念，第二个就是不净观，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让你证阿罗汉，那是真理呀。但是啊，你讲错时机了，这叫法坏跟不坏。其实法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只是说你不契机，你在人家结婚的时候呢讲不净观或白骨观，这个就是会被人家批评跟毁谤，那下次没有人来请你的。所以看着师父，师父是可以接受佛化婚礼的。有些持戒念佛的法师，他一听到你持戒结婚了或交了女朋友堕落，就是这样。然后他一听到你单身，你单身干嘛不出家啊，懒惰他就会一直批评你。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有人呢把吃素吃的讲了很大功德，吃肉呢还人，吃人一斤还人十六两，你就生生世世要堕地狱。师父还没有出家之前也听过老和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听完恐怖心，也不太想吃素。这就是法，有时候你诠释的角度啊会让众生感觉坏跟不坏，这样听懂吗？我再讲一遍， 法本身没有好坏，是法的诠释角度让信徒或众生因为气理跟气机不相应的时候，就才会产会坏跟不坏的分别。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心也无有变异，如如不动。好，我快讲完。第十，有法处跟无法处，心也不要有变异。好，有法处请写，叫做中国。在佛经里讲的中国，不是指中国大陆，写它叫正法的地方。看《般若经》就讲中国，相对的是什么？写边地。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菩萨发愿到边地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中国就是大国，就像中国汉唐盛世、长安、洛阳，这个都是大国啊。学佛的人非常多。中国的唐朝啊，唐朝兴盛，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哎，你知道吗？连卖菜的呢，阿公跟阿婆都会念《金刚经》。你看，你知道佛法的兴盛，所以有佛法处跟无佛法处的时候，你的心都平等。那菩萨有些呢会发愿继续到无佛法处或无佛出世的地方去弘扬佛法。最有名的是谁？就是地藏王菩萨。其实你多读一些经论，文殊普贤观音啊，都可以三十二应化身。其实观音菩萨也常常发愿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文殊菩萨也是这样，别人不能度的呢，我度他而成佛。好，所以八大菩萨都非常了不起。总言，是为阿舍三班菩萨教法。所以师父要讲的是什么？平等法。再看一下下面。好，我前面讲的比较详细，后面是大同小异。八十二，请看。六，何等为阿舍三波菩萨法住法？有十法生慈心哀，何等为十法呢？答案是跟上面是一样的。因为西净主法父跟东净啊奇多密之意啊，那时候翻译，我猜他们两个应该是看到同样的梵文本。好，但是西净主法父翻过来第八十三，前面十个是一样，请看第十个，八十三页第二行。十者，有法处无法处，心无有异，心如如不动。是菩萨当学是诸法无有处。诸法无有处画起来，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经讲的诸法无受三昧。好，我第一个可以擦掉了。虽然字不同，其实他讲的是般若波罗蜜。再讲一遍，诸法无受三昧，请背起来。这是小品般若经讲的，法华经叫法华三昧，华严经叫华严三昧，那念佛叫念佛三昧。那摩诃般若经修什么呢？诸法了通一切法，可是却没有落印象，叫诸法无受三昧。我念一段金刚经你就听懂。阿罗汉没有一个念头我是阿罗汉，若阿罗汉有一个念头我是阿罗汉，他绝对不是阿罗汉。你看这个智慧多高呀，对不对？以哲学来讲，这种辩论是非常细密的。所以诸法看他一切都通达，可是诸法他又不有落任何的印象。讲来讲，在我们唯识讲转世成智嘛，对不对？他在心中啊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所以他叫诸法无受三昧，就是这里翻译的。请看诸法无有处。那接下来在这个二八三，就是西净主法护翻译刚才的前十段当中，他还多了十段。好，我念一下，今天就下课。第八十三页第四行，复有十事，何等为十呢？一，诸法无有处；二者，诸法不可得见处，诸法是毕竟了不可得的。其实这十事都是讲般若波罗蜜，所以可以从这一段，为什么师父告诉你说学华严经，虽然它次第很清楚，是每一段每一段最深你很难懂的时候， 其实这一段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还要学会去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华严、法华跟般若跟净佛国土都是相通的。第三，学诸法譬如化作，化作就是讲魔术师变化所作。第四，诸法皆虚空，虚空就是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也没有作者。第五，诸法若干种虚空，虚空有不同深浅。所以中品般若呢，小品般若都有写，有三空，也有七空，最多还有十八空啊。以后有机会再介绍妙净老和尚的书啊，《我空观》跟《法空观》里面有讲，有七空，也有十八空。好，《大智度论》也有讲。三六者，诸法无有挂碍，即虚空处。无有挂碍有没有很熟啊？在哪里？《心经》对。所以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跟商业经在讲，你听我一辈子讲经，你会发觉只有一部经师父没有讲，是谁啊？《般若心经》，因为它最深。我很少，我会引经心经的经文，可是因为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可是有一些法师一起来就讲最讲心经，我觉得除非是他真的有这个功德力，或在座的人都是无量劫所学。西藏人不是一开始讲心经的，西藏人呢是讲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空现境、道次第，到最后才讲缘起性空的。所以第六个，诸法无有挂碍，所以画起来，无有挂碍是我们下手处即虚空处。第七个，诸法譬若幻所化，幻所化就是魔术师变化，如梦如幻，如幻化。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说啊，一切诸法虚幻如梦，虚幻如化。第八者，诸法譬梦中所有，当你做梦的时候，梦中醒来，不管好跟坏啊，其实都不是真实的。第九，诸法不可计，计就是它不可以用数量去计算。第十，总结，诸法无所有，不可得事。所以者何呢？亦深入佛法中无有能胜者。就是说佛法看黑板是诸法无诸法无受三昧，若你更深入的去了解佛法有没有呢，答案是它是没有的，所以毕竟了不可得。那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佛陀所证悟的这个甚深真理，所以它叫做无有能胜者。好，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就是主法护所讲的后边附有十事啊，翻回来就是八十二页它没有的。可见以前翻译哈版本呢，这个有不同的范文本。这个我也是希望这个课程呢，希望你能够了解，因为佛法有时候它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啊，那不同经论有不同的内涵啊，要广读经论才不会偏执。好，今天先讲到这里啊，预习一下。接下来目前注品，那师父打错没关系。接下来我要先讲这个见备一切智德经，好，你可以跳过没关系，黑体字。然后它有一段话可以看，84页中间我画的自然观世从我画一个框框，从第五地圆第六柱做事行矣，自然观世一切诸法计较思维，请把计较思维画起来，一地一地一地，菩萨还是要正思维，反复察知，不令错乱，让他心不错乱，他才会进第六柱。好，接下来呢，那正是下一次啊，下一次讲王太太提醒我，下次讲84页十住经现前地第六，也就是甲六六地所设，从这里开始。好，这个呢一开始它又有重复的，跟前面的寄送一样，没关系，这位各位要有耐心翻过来。85己一从送承先启后，好，一直到86，好，一共有16送，请你先回去读啊，回去读85跟86，先读一遍。然后下一次我还要讲己二 分别慢对峙。好，分别慢换起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分别念。在华严经第六品，它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分别慢对峙，画起来，这个要背起来，因为这个是天经菩萨的十地经论注。上次世草帮我们拿了一本书啊，天经菩萨特别的用了一个词叫分别慢对峙，对峙是动词嘛，就跟日文一样，在座学过日文的 これは何ですか，西藏人也是一样，最后都是一个动词，就是对峙你什么，前面的分别慢，答案要修十平等法。十平等法我还没有讲，其实上次我念过，对不对？好，翻过来87，请你回去读。接下来还有这个十刹难陀的前面的记诵。好，那今天我要请你回去读一个，请看第92页。92页，来，师父还有准备。好，不好意思，看文殊菩萨就是修平等心唯心净土，就是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的唐卡里面文殊菩萨，哎，他的净土。文殊菩萨是成就般若波罗蜜，事相上是在示现中国的东方震旦国，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净土。事实上文殊菩萨的净土是十方佛国土，心净则土净，各位听过这句话，是出自维摩诘经啊，入不二法门就是文殊菩萨的净土。好，还没有讲完，因此后面呢，师父引了这个法华经。那先说一下下第92页，92页的标题哈，编号是师父编的。那在一到第六，92页，各位累了，给我几分钟。一到六是一个段落，第七颂我有画一个这个叉叉的符号，佛平等说，哎，凡是平等说我都画起来，要看一下，就是妙草譬喻品第五，回去可以读。啊，我的重点不是要讲小树、小草。大树中经啊，小经小枝，中经中枝，大经大枝。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最近像下大雨啊，佛是平等说法，写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所以所有的东西啊都会得到水滴的甘露，这个叫药草譬喻品，请你回去读哈。我本来是打了这个幻灯片，请看一下。后来师父想说，哎呀，因为又没有叫你们带，我说法华经你不用带了嘛。最后师父就直接列印给你啊，这字比较小，但是你会去读，这很重要。可见华严跟法华很多是相应的。你看佛第一句话，我观一切普皆平等，你看无有彼此爱憎之心。我下次开始讲楞严经讲啊，阿难尊者佛告诉他啊，要远离爱憎之心啊。你看我们动一个念头，喜欢的莲友我就很喜欢，我讨厌他我就一句话不跟他讲，我告诉你，你就不会开悟的。下次我要讲妙净老和尚他怎么教自己的弟子远离爱憎之心。你看佛讲，我无贪着亦无羡爱，恒为一切平等说法。甚至一个人也这么说，很多人他也这么说。我可以告诉你啊，哎，第三行啊，师父真的做到了。我一辈子出家这么久，我一个人还是这么说佛法，新加坡1000个人我还是这样说佛法，你现在不管多少人，师父一样说佛法，我真的是做到了。你要学习，所以平等心其实很难修啊。好，那请你会去预习好不好，师父已经把讲义打了。接下来呢，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看第92页第15行，就是我上次印给你过，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那里面的发趣品我给你原文了哈，我也请王师兄也 scan 了，但是没关系，因为第五地跟第六地是连着，所以师父呢就打在这里。好，你没有带讲义也没关系。好，请你会回去预习好不好，回去预习十住经，鸠摩罗什大师的，还有92页起码读一遍，你才知道哈。看师父结论，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学佛学很久，师父业障来的时候好像都没什么用，答案呢，因为你学的呢都是不知纯正的佛法，甚至是相似的佛法。第二个原因是你学都一直停在知识， 你没有像古代高僧大德这样，真的是一个法门啊，要去磨练。你刚才听六祖慧能大师，他都磨练，他开了悟以后都要躲15年呢。你呢？这些故事真的要去体会啊，而不是只是故事讲讲而已啊。第三就是呢，普贤十大愿、礼敬诸佛愿很重要。那现在讲完以后呢，我告诉你，可能过明天跟后天，你就会遇到生活上、工作上，哎，你就会发觉那个人对我好，那个人对我不好，然后你看你心就是七上八下了，你的平等心就全部都没有了。如果在僧团里面呢，啊，喜欢你的师兄对你特别好，爱憎之心；讨厌你的师兄呢，哎，一直骂你，一直冷泼你，然后呢，你的心呢就觉得啊，我业障深重，我好像离开僧团了。所以平等心是很难修，若平等心真的修上去的话，普贤十大愿一层一层一层都会出现的。这是师父一生40年真正的体验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补充了上次华严经恒顺众生愿，这次补充的是法华经药草譬喻品，佛3000大千世界平等说法，好吗？回去读一读好不好？好，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至于其他的书没关系啊，我还是讲一下，下次再带没关系。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还有这个德国的这个雅士培啊，这个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跟耶稣，我书带来了，没关系，我下次再带，这个比较很轻啊。那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上次讲中村岩、纳卡穆拉啊、徐副官先生，哎啊，他是学哲学，重新翻。其实我告诉你，这本就是《华严经》啊。你真的读华严经，刚才讲恒顺世间安乐，好，讲四书也可能是总讲十相嘛，对不对？好，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请合掌念回向文。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